momento.
弟兄姊妹朋友们，很高兴咱们今天在主日，在上帝为我们所定的这个日子里边，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高高兴兴来敬拜他。今天我们是来和神相遇，来听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和权利。所以我就想，我们你在世界上有忙不完的事儿，你怎么忙也忙不完，但是呢，这个主日我们凡事敬畏神的人，还是应该分别为圣。我们到这个神的殿中来，不是来好像来那个来受罪，来听一个人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而是我们在这里要和上帝永恒的能量能够连接在一起，求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就像充电一样。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相聚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很高兴还看到一些新面孔，我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宣道月的内容。我们这个月呢，九月份我们把它定为宣教月。宣教这个词儿，如果你还不信，你还刚刚接触基督信仰，你就会觉得说这什么意思呢？宣教实际上就是简单解释，字面的解释就是把我们所信的那个信仰要宣扬出去，宣传出去，宣传我们所信的信仰。那怎么宣传呢？就是有几种方式，有这个集体宣教，集体布道。昨天晚上有好多弟兄姊妹去了活泉那个布道会，那个是一个人在前面讲，大家在下面听，那叫集体布道。然后那个人说的大家领受了，有的人觉得说挺好，他就说啊，那我要愿意信。也有的人说虽然挺好，我可能过一段再信，但是我现在把它放在心里，我继续追求。这个是集体布道。还有一种呢是个人布道，就是一对一的，有些时候谈话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交流，和朋友交流的时候来谈到这个信仰，谈到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呢，是有关个人布道的一个内容。有关个人布道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宣教月，这是第三次讲到了吧。第一个讲到我们讲的是福音和教会的关系，福音传到教会，然后教会成立了之后领受了福音，有了生命，然后会把福音再传出去，这是教会的使命。我们又讲到领人到耶稣面前来，上次见证弟兄讲到的。所以就是你要想人认识耶稣，你就把他领到耶稣的面前来，这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有些时候他还没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跟他讲讲，他说你让我去你信什么呀，所以你就要跟他讲一讲你信的信仰，这个叫个人布道。今天我们讲这个。那个人布道呢，我们得找一个模范模板或者是一个典范。耶稣基督他有一次的个人布道，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从今天就从耶稣基督的个人布道里边，我们来学习如何来做个人布道。今天的经文有点长，但是我们还是想读，这次想这样读可能是好一些。我们请姐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好吧，姐妹来开始。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我们的祖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你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也就是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神的话语，虽然是比较长的一段，是一个完整的一段历史记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耶稣，知道你爱世人，你为了爱世人，你甚至愿意从宝贵的天家上的宝座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生成人的样式，并且为人的罪来付上自己的生命的代价。主啊，你要我们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的消息传出去。主啊，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得不够，我们没有传，我们有畏难情绪，我们可能是不太知道怎么传。主啊，但愿今天你的榜样，你在历史上所成就的这一个宣教之旅的美好的榜样，今天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去传福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听。主啊，求你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心做工，来帮助我们理解你自己的话语。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故事，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人布道，讲的是把那个好消息传出去。所以现在我们说个人布道，这也是基督徒常说的词。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能说啊，这词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一种个体之间的一种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用这种形式来把我们所信仰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告诉别人，这个叫个人布道。这个个人布道呢，也叫传福音。福音这个词呢，就你会经常听着说基督徒说你要传福音。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当然听上去那就是最好的消息，是一个跟你的福祉、跟你的生命、跟你在世界上的生活的意义有重大关系的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我们知道了，我们听说觉得说太好了，对我们的生命太重要了，那你觉得它好，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所以这就叫个人布道传福音。那有人就说了，那个人布道传福音，你不是你们牧师要做的事情吗？像昨天晚上那牧师，你们昨天去人都看见了，他在那块很卖力气的讲，那他是他的，他有这样的责任，神呼召他有传福音的责任。那个也有人说，那个教会的领袖，这些长老执事，你们要做传福音的事工啊，那他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但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没有责任，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没有责任，跟我没关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耶稣基督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这个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不单单是给牧师和这些长子、这些领袖们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这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圣经说，如果不传福音，那就有祸了，那就是个事儿了，那就是个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假设说你不传福音，你是基督徒，你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可能有几种可能。一种是 你根本就没信进去，你也没把它当什么好的事情。你要如果真的当好的事，你看你买点便宜货，你还赶紧告诉你亲戚朋友呢，对不对？如果你认为福音真好，你一定会去传。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传，没方法。所以如果是前一个那个好办，那个那是你要自己悔改。如果是后一个好办，后一个就说你不知道怎么传。今天我们就是要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样来传这个好消息。同时传福音也是每一个人现今的机会，这也是圣经的词。也就是说今天上帝给了你机会传福音，怎么给的呢？他就把好多的人不信的人放在你的身边。那你要觉得这个信仰好的话，这些人是你的朋友，你一定想办法让他们也听到这个好消息。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义务，都有义务。那有人就说了，我是想传呐，我想传福音，但我跟人家说什么，我怎么说呀，怎么开口啊，这事儿挺难，很难，非常难。我经常有听见朋友们这样说，弟兄姊妹这样说，他说我是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传。当然也确实是，你要想传福音呢，也确实应该有一点最基本的学习和训练，就是你起码得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可以比较系统的明白的来传给别人，需要有一点训练。但是不知道怎么传和不想传是两回事儿。你不知道怎么传可以学习，但是你不想传就是有学习机会你也不愿意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传就一定能够学，所以我们就要学。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啊，你干啥都得有基本功，不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你搞科研，你搞研究，你得有研究的基本功，要不然你什么也做不出来的。你就是做生意，你也得有基本功啊。基本功，做生意的基本功，那我就没有。你要叫我去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赔。昨天晚上那牧师不说了吗？你这一生赚了还是赔了？赔大发了。我要做生意就赔大发了，我不是那材料。但是有弟兄就做得很好，他做什么赚什么。所以这些都要基本功。那么你是基督徒，你是要传福音的使者，你也得有基本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都需要学习怎么样传福音。今天我们好好来学一学，今天是个好机会。我记得那个两年前暑假的时候，搞那个传福音训练的时候，有两次课，两次那个主日学的课程，来的人挺少的，我当时还挺失望的，我说大家怎么都没兴趣呢？今天人多，我们来学一学。今天我们学的机会很好，因为今天有一个最好的叫范例，叫典范，叫典型，叫经典，反正是这个个人布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去做的个人布道，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做个人布道。当然刚才这段经文有很多牧师讲过，你假设你们比较记得名牧师的，一般我讲到大家都不记得，但是名牧师的你都记得，肯定记得吧。五月份谁讲过这段经文？对，你看名牧师他们都记得，就是戴牧师讲过这个经文，戴季宗牧师讲过这段经文。但是我讲今天的角度不太一样，我是专门从个人布道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个人布道有些什么特点。首先看第一个特点，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把这个好消息福音传给人。第一个特点就是主耶稣有明确的意向和目标。刚才那段经文里边讲到一个词，叫做主耶稣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耶稣基督是在开始受洗和传道都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一带，在那个约旦河，当时施洗约翰也在那边，他当时是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他又开始建立他自己的队伍，他自己出来当老师。在那段时间里边啊，施洗约翰就看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神的儿子，真正的那位救世主。所以施洗约翰上一次建中弟兄也讲了，他说施洗约翰一个美德，他把人带到耶稣
面前去，他把自己的学生徒弟推荐给耶稣说，别跟着我了，那才是神的羔羊，那才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才是带给世人救恩的，你跟他去才对。现在不知道在座的教授们你们怎么想，你挺好一学生，挺好俩学生跟你做得好好的，结果你们那行业里那个大腕儿大拿来了，你说你跟他学去吧，别跟我了，他厉害，这不简单，假如有这样的老师很不简单。施洗约翰和耶稣当时都在耶路撒冷一带，在那边传道给人受洗，但是呢就发现一个现状，说耶稣这块呢好像比较更吸引人，很多人都去那边了，上那儿去受洗，其实耶稣都不怎么施洗，就他门徒在这施洗就排着号，施洗约翰这边有点冷清。虽然施洗约翰说，他说耶稣来了之后我给他提鞋都不配，我必衰微，他必兴旺，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施洗约翰的名声还是比耶稣响的，当时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大家认为是400多年没先知了，这家突然出来一个，这可人就是先知，这太厉害了，所以犹太人中间他很有口碑的。如果耶稣继续留在那里，就形成了一种隐形的潜在的，或者说一种实际的一种竞争的趋势。你说有的人就说了，咱们去听听福音，咱们去哪儿啊？有人说是去施洗约翰那儿吧，哎，有人说那更厉害呀，不是说那个耶稣更厉害吗？咱们去那儿吧，这样互相之间有些竞争。耶稣呢不想在这种竞争状态下，因为当时施洗约翰的时候寻道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我们不竞争，因为一竞争法利赛人看到这种现象那正好找借口呢，就像咱教会似的，教会假设稍微你有点分歧，啊，撒旦魔鬼就找着借口了，就要攻击了。所以耶稣说我们回加利利去，他要回加利利，要回加利利就回加利利吧。他还说了一句我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句话就很有意义了。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呀，为什么撒玛利亚要必须经过，就是有什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冲突，很大的过节，因此要想到加利利去有两条路可以走。这是一个地图，这地图可能不是太清楚，如果你要看呢，你看那个大字儿，比方说耶路撒冷是在南边，当时呢是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之后，所以那个南国叫犹大，南边那个黄的那个耶路黄色的那个耶路撒冷是在南边，然后北边那个蓝色的那个地区呢，那是叫做撒玛利亚地区，那是那个北国当时的地区，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南国和北国这是历史事件，是从那个公元931年王国分裂之后，所罗门儿子有点不争气，他那个朝代弄得不太好，然后弄就分裂了，有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说我们不跟你一国了，我们分出去，所以就变成了南国，剩下的十个支派叫北国。分开之后，这个弟兄之间一闹分开啊，关系就容易不好，是不是？比如像有的时候就掺杂了很多这种政治啊什么这种各种因素，就像现在的南北朝鲜似的，关系就不太好。现在听说好一点了，是吧？就是这一分裂，兄弟一分裂，关系就不太好，所以他们之间关系本来就不太好，平常互相还有过几次战争呢。但后来有一个更大一个事情，就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是公元前722年最先被亚述帝国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亚述帝国非常的做了一件非常绝的事情，非常那个狠毒的事情，他是把他的那个人移民到撒玛利亚地区来，然后把犹太人弄到那个亚述帝国那个地盘上去，这样一混居就变成了通婚，一通婚这个血统就不纯正了。而犹太人把这个血统看得非常重要，血统纯正他看得非常重要，那撒玛利亚人一看血统不纯正了，在犹太人的眼中，在南国人眼中一看就是那些杂种，那是不能跟他们来往，他们血统不纯正。像现在什么大概可能大家不重视这个事儿了，那时候他们特重视，所以犹太人跟他们不来往，因此要从耶路撒冷这个南边要想往北边的加利利去， 你想抄近道直接从这个山谷这边过去，不去不走，就像你比如说南韩，从南韩说是咱们去那个中国去沈阳转一圈，你要从那个陆地开上汽车可能是用不了两天，一天多就到了，对不对？但是不走，他不走那儿，俺不走那儿，俺不没有往来，所以咱们宁肯绕道，咱们飞日本然后再飞上海再去，他宁肯绕道。现在他们也是，他们要想上加利利，他们过约旦河，从耶利哥那里过约旦河到那个河东，沿着河东走廊往上走，走到那个加利湖附近，再过河再过去，然后到加利城绕一圈。但是耶稣说这一次咱不绕圈，门徒说绕啊，耶稣说不绕，从哪儿走？必须从撒玛利亚走。那门徒学生们一般也就不说啥，啊，走走吧，就听老师的，所以他们必须从撒玛利亚走。耶稣为什么要必须从撒玛利亚走？因为耶稣有一个传福音的意向，有一个传福音的目标，就是他是有目的的。耶稣要明确的一个意向和目标就是他要把福音传给当地的撒玛利亚人，虽然他们是好像不纯正的同胞，有点混血了，虽然他们跟我们以前有历史的过节，虽然好像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没有来往，但是他们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耶稣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一次回加利利，其中有一个路上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意向，就是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所以传福音得有一个明确的意向。有人也说了，说我也想传福音，但给谁传呢？就是我不知道给谁传，没有意向，没有目标。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给谁传福音呢？那有人就说了，我想给那个非洲土著，就是那个丛林里那土著，想给他传福音。也有人说，我就想给那个见着基督徒就杀的穆斯林，就想给他传福音。如果谁有这样的志向，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我佩服你，非常佩服。如果我们在座的哪个弟兄有这样的意向，我特别的佩服，愿意为你祷告。但是呢，假设这一个人从来都没传过福音，跟谁都没讲过福音，他突然想，他说我就想给非洲人传福音，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用一句话来讲呢，就是你一屋不扫。他说了，你扫天下那不是扯呢吗？用最近一个朋友话来讲，所以我们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高骛远，我们应该从脚下，从我们的身边做起。身边有谁啊？亲人呐，对，亲人都信了吗？没有。有朋友啊，对不对？朋友都信了吗？你的同事、同学、你的同乡、你的邻居，都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咱们先从这儿开始，先 easy 一点。再就是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学子，那个那字念什么？莘莘学子还是莘莘学子？谁告诉我？你说啥我都信。那么多学生来到这里，从国内来到这里，从各地来到这里，在我们周围，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这个上帝的爱传扬给他们？愿不愿意把这个美好的关乎生命的福音传扬给他们？所以我们先想想，我们要传福音从哪里开始。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有目标，现在就想，现在就开始，我们现在花个几秒钟就开始在脑子里快闪快闪闪几下，想想谁最先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对他得救你有很大的愿望，你有很大的负担，你看他不信主你着急，有没有这样的人？现在在你脑子里快闪几下。有的话，你现在从心里就为他祷告，就为他祷告，求上帝做工。因为这个对你来讲那么美好的，在你生命中有那么美好的影响，让你的生命有很大改变，让你有了盼望，让你生命有了意义，这样一个好消息，你希望你的亲人朋友，你刚才闪过的那两个面孔、三个面孔、一个面孔，你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你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你就必须到他那里去。 你可能说比较费劲，可能说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气力。但是如果那是上帝给你的意象，弟兄姐妹们，你就必须到他那里去，求圣灵做工，求圣灵引导。但是你的第一步就是祷告，如果他在你的心中，为他祷告，然后就到他那里去。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呢，传福音有些时候是很有障碍的。对耶稣来说，当时那个他的障碍就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有历史的积怨，不说两个国家，那时候两个小国，本来是原来是同根，一个祖先下来的，都是咱们叫炎黄子孙，他们叫什么子孙呢？炎油子孙，反正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同样的一个祖先，但是呢，就是关系不好，真的真遗憾，就是，所以有历史的积怨。同时呢，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文化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障碍。这个体现在这一句经文里边，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她一看耶稣向她说话，她惊诧不已，她马上回答说，第一，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来往，你怎么能跟我说话呢？这已经不太合习俗了。第二，你是男人，我是女人，在犹太文化里边，那男女授受不亲，比咱们中华传统文化还厉害。他们那到时候聚会的时候，男的坐一波，女的坐一波，都隔开的，男院女院在圣殿里边。现在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像我一个妇女说话，这也不对劲儿，也不符合文化传统。他马上提出来这两个问题：你是犹太人，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来跟我说话，他觉得不太对头。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里边有的时候有一些那个习俗，有一些那个文化的习俗，有一些历史的纠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话，就要打破世俗的规矩和习俗。耶稣不在乎，耶稣说，我就是犹太人，我就是犹太男人，但是你是撒玛利亚妇人，我今天要向你说重要的事情，我就要跟你说，我不管那些文化习俗。所以要打破文化习俗还是不太容易的，有很多为了拯救灵魂的话，要打破那些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障碍，文化的壁垒，还有那个族群之间的一些隔阂，都要打破。我们传福音也要跨越世俗的障碍。我们跨越什么样的障碍呢？我想起反正我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这个年纪大了嘛，想起那个88年，那是第一次出国，到瑞士去，到苏黎世大学去那个读学位。在那里的时候，一开始在语言班，我们宿舍里边呢，住着那个一楼里边住一些宿舍，然后经常在门口里突然发现一份报纸。那刚出国的时候啊，那个中文报纸还挺少见的，那时候，所以看挺好，拿里边去了，打开一看，《大公报》《中央日报》，这什么东西？后来有的人就很有警惕，说：“哎，咱们走之前，国安局不是找咱们开会说了吗？要小心台湾特务的渗透，这就是台湾特务的渗透啊！”这得小心，赶紧报告大使馆，俺就赶紧报告大使馆。大使馆全丢掉，不要看。他说不要看，文化壁垒。那时候谁，凡是台湾来的跟我们说句话，吓死我们，躲都躲不过来。有这种这个历史积怨，那叫历史积怨。还有文化的壁垒，文化的壁垒呢？你比如说，我是2006年到那个美国去，到一个药业公司里面去工作。在那边呢，当时正好要成立一个教会，我们就参与建立一个新教会，是两个查经班建成的。一个查经班是那个辉瑞药业公司的研发中心，有一帮人全是博士。我们说那个教会只是会开会，一坐那儿啪，8个博士，一个不是，那些人组成一个查经班。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当时华人在那边有两个大赌场，一个叫做金神大赌场，谁去过？哎，好，都没去过。好，还有一个叫快活大赌场，俩大赌场，纽约发班车一般一般的往那儿跑，到时候白给你钱，白给你那个那叫什么，那玩意儿，那骗子，原骗子叫你去赌。那里边有相当多的华人在那里服务，在那里做那个做服务，旅馆呐、发牌啊，反正都是一些那个 社会按照我说的，你别误会啊，就是相对来讲社会阶层比较低的，这两群两个极端的人凑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教会，那在一开始那瞅着真是别扭。你到时候你看聚会一散会一唠嗑，那几个博士坐一块唠点什么那个高大上的事儿，那些人在那就说这个怎么过日子什么，反正就你看这两人基本上中间有个明显的壁垒，怎么样来打破？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星期二在那个赌场那边成立一个查经班，大家都不太敢去，说怎么跟他们没嗑了啊？他说啥？后来我说我们去吧，我们原来跟他们一样的，就是二十几年前还不如他们的，所以我们去，我们这个跟他们有嗑了。所以这个文化壁垒需要打破，要打破文化的壁垒，所以需要我们放下成见。我刚到多伦多，99年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其实那个有那个讲粤语的和讲国语的中间也有一定的文化隔阂。当时你看到教会里边去，都是人家在服侍，人家虽然讲的国语不如我们纯正，但人家是多年的基督徒，看这个讲国语的一看就来气，这个怎么这么没有礼貌，然后我给他找了工作之后他不知道感恩，然后反正这个习惯不好，他们非常看不惯，那完全是能够叫什么那个溢于言表，他都藏不住的，所以就有很多的障碍。但是他们能跨过障碍，他们能跨过障碍来向我们传福音。当时那个他们讲粤语的行程一看讲国语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他那个广东话我们听不懂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学国语。当时我记得00年好像是00年有一个国语施工研讨会，现在这个还有呢，前几段我们回到这儿之后又去参加过一次。00年那次国语施工研讨会就是怎么样向大陆人传福音，基本上没大陆人什么事儿，说我们这些港台的来讲说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结果我们有几个很少几个大陆人跑上去听去凑热闹，就听他们说嘛，说这些人什么用车就找我们，然后就让我们给他当车夫，就完完全全是赚我们的便宜。也有人说赚便宜很好啊，赚便宜就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啊，反正还有一个牧师你们都认识，斯图里牧师，认识吧？谁认识斯图里牧师？多了，认识斯图里，他来我们这讲道讲过很多次。他说我们要学国语，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我现在在拼命的学国语，我现在在学国语，我现在怎么学呢？我找一个带拼音的那个东西，我照着拼音学。然后有个徐武豪牧师，可能也听说过，徐武豪牧师可能谁听说过，他说那个我不用拼音的，我是用拼命学呀，什么拼命，他说你拼音我拼命。所以你看这些人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愿意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他们又拼音又拼命，他们是非要跨越这个文化和族群的障碍不可，都是我们的榜样。我希望我们也想一想，我们和哪些人还有什么障碍没有，无论是什么样的障碍，我们都能够放下成见，跨越这个障碍，无论是阶层的、文化的、族群的，我们跨越这样的障碍。因为只有像耶稣基督那样有一个爱灵魂的心，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爱自己，去爱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要跨越障碍。这是第二个，耶稣是这样做的。第三个呢，是得找合一的话题。合一的话题呢，也就是说你要找一个能够切入点，合情合理的切入点和人家说话。你比如说看着这妇女来了，耶稣知道她，耶稣是神，知道这个妇女不怎么地儿，假设上来就说，哦，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你还敢出来打水啊，过来我教训教训你，可能效果就不太好，可能妇女一个是可能吓跑了，灰溜溜逃跑，另外要是泼妇的话可能跟你撒泼的，对不对？所以都不好。但是要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合情合理呢，耶稣讲了一个喝水的话题，天热呀，你打水，我需要喝水，那就跟你说你打水吧，打水可不可以有喝一点呢，这是很合情合理的。那个女人也理解说她要喝水，就是一下就把这个话题，把这个谈话对话就建立起来了。但是喝水这个话题又有双关的语境，我说它有个双关语境，它实际上接下来耶稣还要往接着往下说呢，就是跟喝水有关的，他要讲这个活水。不管怎么样，这个切入点非常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合一的切入点。 其实我们和朋友之间，我们来谈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切入点。过去我记着，我们不知道你们谁用过这个叫什么来，是福音桥吧，还是哪一个传福音的小册子？那个小册子的第一句话就是：见到一个人，朋友，今天你死了，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大陆人不在乎，你才死了呢。第一句话可能这样说的，或者说我管去哪儿，哎，去哪儿，我现在这辈子牢固再说，等等。反正这个切入点呢，对有些文化的人可能挺好，比如说这西洋人，他们一听说这个，他就讲，他说啊，对呀，有天堂和地狱啊，对，他就开始跟你说这个话了。你跟那个不懂这事儿，你没法说，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切入点。那是什么样的更好的切入点呢？其实这可能每个人的见解不同。我说，我们可以谈一些跟那个人生命生活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看着年长的，人家说，哎，高寿。我经常说话，就是刨根问底说的多。因为他高寿啊，哪里人呢？在这边做什么呀？说说着就说，哎，看身体挺好啊。他说也不行啦，健康，就开始说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容易说到一块儿，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见面遇到一块儿的时候，非常愿意说这样的话题，健康的话题。对中年人呢，可以跟他谈这个工作、生活，做什么工作呀？这个不是打听你隐私，我绝对不会接着说你挣多少钱呢，我不会说那句话。但是我可能问你做什么工作，然后说这工作怎么样啊？那大部分人都说，哎呀，这个忙，压力大，是不是都这么说吧？一般的说没事儿，小菜一碟，这个轻松轻呲溜的，这样人比较少。因为这样人呢，就怕别人瞧不起。一般说忙，说忙得不得了，大家都很敬重，说哎呀不得了，很好。一般说啊，没啥事儿，挺轻松的。大家说，哎，这人肯定不咋地儿 ，loser。但是都说忙，接着就说工作忙这件事情跟我们人生的生活的压力，这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切入点。对年轻人说什么？年轻人就说这个学习压力，对，学习怎么样？最近学业怎么样？同样也是学业真忙，那是真忙，压力真大。因为我自己虽然没在这边读过大学，我儿子读过呀。我知道那时候是真是压力大，那眼瞅那小脸瘦下去，刷刷刷刷刷瘦成这样，就是非常艰难。同时呢，还可以跟他们聊一些，比如说你平常业余时间做什么呀？他说打游戏。你打什么游戏啊？反正肯定你有话题跟他说，就是找一些可以让他们和你接上话题这些内容来谈。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话题跟他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希望我们的话题能够引发他们一些共鸣，让他们能够和我们有一些共同语言。同时呢，也可以说时事的看法，比如说现在这个在这边的居民，你见面就可以聊一聊，说哎，听说要建大麻屋了，谁知道大麻屋干啥呢？不知道好，别去。大麻屋就要建到你们家那个小区那块去了，离你们家不远。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估计大部分像我们华人同胞都会说，哎呀，太差劲了，这政府怎么能这事儿呢？他怎么把大麻屋弄我们家门前来呢？反正就是就会，然后就会可以引发一些相应的话题，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有共同语言的。但是呢，我们在引入我们要谈的这个永恒生命的话题的时候，我们要不止于闲聊，不是说只跟他闲聊，聊聊说反正就过去了。我们是想办法千方百计的，一定要让他跟我们谈到进入到我们的信仰相关的这个话题中去。比如说这个老年人说健康，然后就跟他说，哎，都一样啊，反正是自然规律，人都有生老病死。那么实际上到我们这个岁数啊，真应该想想这个归宿的问题了。那就开始，他就说归宿。他比如说，我就认为人死不灯灭，两眼一闭，一摸黑，啥都没有了。那就跟他说，你真的吗？有数？一般老年人不说这词儿，这英文词儿。那你确定吗？然后就开始往下说，对不对？你就可以往下说下去了。说，其实人的生命有一个归宿，上帝都预备好，可以往下说。你中年人呢？你说压力大，我压力也大，你压力也大，那怎么才能有平安呢？可以接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说其实有个平安的一个源头，真的是我有经历，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样得到平安的，你就可以接着讲下去。 年轻人一样，年轻人说，比如说你就说那个 你周末干什么，他说我周末睡懒觉。哎呀，睡懒觉有什么意思，出来走一走吧。他说那也要有时候也走，说干什么去，钓鱼游山玩水或者是打游戏。然后他就问你，那你干什么去啊，基督徒同学们，你干什么去啊，你也游山玩水，你也钓鱼，你也打游戏。但是必定有些基督徒同学他们不是，他们会来教会，他们会来参加一些团契小组的学习。你就说我干那个，他们就会说啊，你还干那个，你挺不可思议。然后你就跟他说，哎呀，你别笑，这个很重要。他就跟你说为什么重要，你就跟他说你去听听等等，都有一些话题可以让我们联系到我们的信仰。你耶稣是联系到什么呢？耶稣就接着那个水那个话题说下去，他说水，我要喝水，虽然好像我跟你要水，但我跟你说一件实话。他说，耶稣说，你要是知道神的恩赐和他和说和对你说给我喝水的这个人是谁，意思说你要知道上帝有恩赐，你要知道现在我是谁，你就早跟我说了，说哎呀，不是你给我给你水，而是你给我活水喝。这些话在咱们来讲跟黑话似的，但是在犹太人文化里他一听就懂，因为他们都一直在有这样一种盼望，就是那种生命的活水，永流不息的活水。这个对话耶稣开始了，开始跟他讲了一个活水的概念。那撒玛利亚人他打马虎眼，他开始说了一些什么啊，活水那我跟你说吧，你连个家伙事儿都没有，你哪儿整水去啊，你看你连罐子都没有，你还跟我要水呢。然后说你知道这井吗，这我老祖宗挖的雅各，还雅各也是你老祖宗啊，这井可厉害，我老祖宗可牛了，雅各又名，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他就开始说一些乱七八糟其他的事情。耶稣跟他接着就没有跟他往下顺着他那说这到底我跟雅各啥关系，雅各是比我小多了，他没说这些，他跟他说还是说活水，他说喝水即渴，人喝了水还要再渴，但是你要喝我所赐的活水，这个活水就在你的里头心里边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你就永永远远不会再渴了。那这里耶稣就把活水的定义概念说出来了。活水是什么？活水就是在你的心中永远永流的，像江河那样一种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水，让你永远不再渴下去，让你一生里边都有滋润，都有力量，都有盼望。永生的概念在这里就提出来了，生命的活水，带给人永生的生命的活水。所以耶稣这个话题直指人心的心灵饥渴的需求，人心里边有心灵的饥渴的。我不知道你有过没有，你要真没有过，你真是好孩子，太天真了，太天真了。大部分人都有，现在好多年轻人，经常我们要假设他拿我当朋友的话，你聊深一点，他们心里边都有很深的心灵的饥渴，他们有很多的事情，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超出自然、超出人类这个能力理解的那样一种能力来帮助自己。人心有心灵的饥渴，这种心灵的饥渴呢，是对生命活水的需求，也就是对永生的需求。永生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把它理解成为长生不老，说啊，过去神话里有长生不老，这不是那个意思。永生是上帝所创造的时候，在人类的身上定义要赐给人的一种恩典，只是人类把它丢掉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圣经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呢？上帝是创造主，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类，创造的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对人类来讲，上帝赐给人一个永生的需求，所以呢，他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这种放置在心里的永生，就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谓的宗教情怀的一种原因。就是你看，无论是哪个民族，无论是什么历史朝代、什么年代，人都有一种敬拜的追求，都有一种追求永恒的一种追求。 有些时候追求方式错了，你比如秦始皇找什么徐福，让他到海外去什么找长生不老药，那是找错了。但是这种需求在人的心里是有的，人心里有这样的需求。因此我们看到说，人实际上，人在世界上终日劳苦愁烦，人在世界上知道自己，无论你多年轻，无论你多有前途多光明，你还是知道说在走向一个死亡的终点，人知道这样一点，人不甘心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想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想知道以后我的生命的归宿在哪里，想知道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地球上来走一遭的。在知道这些，其实最终的源头就在上帝那里，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为人类赋予了生命的意义，并且赐予人永恒的归宿。所以想知道结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跟好多人，你跟他说不下去的时候，那说明你跟他还不是朋友，我跟他还不是朋友。如果是知心朋友，能说心里话的，都能说得很深刻，大家真的是都会想到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主，借题发挥，直奔主题，进入主题，就是在那个聊来聊去，一定要进入到说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有一个永恒生命的赐予者，他用恩典的方式把永恒生命给我们，要把这样的话题讲出来，要告诉人说每个人都需要救赎，需要恩典，并且要结合人的切身的需要，比如跟他是哪个年龄层次的，他现在面临的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跟他讲，无论世界上这些事情什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最终的那个解决的方案，最终极的答案，就是在这位救主那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位救主那里，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能够给我们安息，所以这位恩主能够赐给我们安息。要把人带到这样一个永恒的终极的盼望面前来。你看这段经文呢，还讲的说耶稣呢，他还有不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敢说罪，他敢说罪这种现象。他说罪，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其实这个女士一听，可能心里边就嘀咕说，这人这奶壶不开他提奶壶，就这事儿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羞耻，他就专找这事儿跟我说。但是耶稣知道他，耶稣知道他的生命状况是怎么样子的，就把他这个最重要的罪给他指出来。他的罪是什么罪呢？其实这位妇女啊，她的个人家庭生活有点不检点，有点混乱。因为什么？因为她说她有五个丈夫，我猜不是同时有五个丈夫，大概不是那，应该是她有过五个丈夫。尽管是有过五个丈夫，你也可以体会出来，说她这么好离婚，到底是谁的问题啊？都是那个男人对不住她吗？那你要是一个对不住，俩对不住，仨对不住，四个还对不住，五个还对不住，那估计是他的问题，他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他现状也可以看出来，他现在在跟人未婚同居，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男人不是你的丈夫。正因为他这个叫做私生活不检点，名声不太好，所以这位妇女才大中午的，午正就是中午的意思，圣经说午正，中午在中东那一带沙漠里边，中午是特别的热，一般那个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这妇女这时候出来打水了。因为什么？她不愿意见人，见人就开始点点话，就开始说她，所以她就想悄悄的我出来打个水，结果一下碰着耶稣了，耶稣马上这事情点出来了。那当然有些人不以为然，说这合适吗？这不够意思吧？这个上去就说人家的罪，说人家这个不好的事儿。但是如果不谈罪，人可能说我不需要救恩。像以前有的时候，像我对我一个同学，有一次他到那个我在 Queens 工作的时候，他到 Queens 去，我 我们一个研究生同学，他在我曾经工作那个大连医科大学当校长，他当时去他看我们，我们接待他，当时呢就给他传福音，他在我们家里，他就说啊，我这个人好人，我这个人没毛病，所以这个我不觉得我需要这个机会。你看，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好人，没有什么毛病，我自己做得挺好，靠我一切都完全都能搞定，他可能就不会接受福音。所以呢，一定要说人是有罪的，人都是要有罪的，一定要不要用那种让人听上去挺好受的那种说法，比如说啊，好人也是好啊，你好人，你信主呢，你就变成更好的人啦，你锦上添花了，这样说他可能挺高兴，他说啊，那也许试试，但实际上这是撒谎，因为信主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说你是个好人，然后你要是假设信仰了，你再好一点，锦上添花，然后上帝更高看你一眼，然后就说哎呀，这孩子找了多长时间了，这么好孩子，干过去是一个，当然你第一次也许谈不到，但是你要是假设还有机会跟他接着谈的话，是一定要谈到的一个问题。那谈到罪，他可能会说啊，我没杀人没放火，你赶紧就会说这个罪跟那个罪概念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是刑事犯罪，这个是呢，这个罪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定了一个荣耀的标准，一个很美好的标准，世人没有达到，没达到这个标准，亏缺了神的荣耀，就等于说是说的圣经这个犯罪这个意思，把罪的正确的概念告诉他，要不然人家一听就再不来了，说我这么好个人，你竟然说我是罪人，我跟你绝交，再跟你没联系了。跟他说，再好的人，外表如何好的人，如果我们检点内心的话，还是会发现很多污秽的东西。你就可以把那个哥林多前书，把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后面有一些罪的那样一些例子，你把那一段经文念一念，你说看这里边仔细想一想，可能我们都有，比如嫉妒啊，什么说闲话呀，心中有不好的思想啊等等，告诉你说都有，谁在这里面跳出来说我从来没有过，我会怀疑他，我会防着他，都有。我们说的是这种情况，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的救赎，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来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不是靠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是大善人，是这个修桥铺路，是这个什么道德模范，然后就说啊，我拍胸脯说上帝不要我要谁啊？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外表的光鲜之下，都有很多让上帝一眼就看穿、一眼就洞察的那样一些暗藏的一些污秽、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承认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无法隐藏，所以我们才需要他的救恩。所以要谈到罪，要不要回避，但是也不用说为这事儿争吵，但是不要回避。还有一个呢，叫做智慧的摆脱无意的争论。有些时候传福音，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最怕的就说你跟他说他跟你争起来了，然后更遗憾的是说一争起来呢，我就争不过他了，我就理屈词穷了，所以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尽量的避免那种无意的争论。如果说到罪，无论说到什么事情，罪人肯定会跟你用几种方式，一个是跟你争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我是好人，我就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什么都没有，那你也没办法，你不是说你假如说你知道他哪儿不对，你指出来他就跟你从此就一刀两断，就也不好。但是呢还有一种，他跟你转移重点，他叫罔顾左右言他，他就开始说别的事儿了，他不跟你说这事儿了，转移话题，他跟你纠缠。你比如那个女人当时就说起啥事儿来了呢，他说一听罪，一听说你这个几个丈夫的事儿，他马上开始转话题，嗨嗨，先别说这个啊，我跟你说敬拜，你们在哪儿敬拜啊？你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在哪儿敬拜？我们在山上，基利心山上。那先生你说哪儿敬拜才对呢？他就跟你开始转移话题了，对不对？他不再接着你那个茬说下去。耶稣没跟他纠缠， 耶稣直接的宣告结论，告诉他说，你不要说这些形式上表面上的问题。敬拜是什么意思？敬拜就是一个真诚，就是一个追求真理，在圣灵带领下追求真理。所以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敬拜的真意。所以为了大家提提精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声读出这两节经文来。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看到没有，耶稣没有被他牵着鼻子走，耶稣跟他讲的就是，我们敬拜神就是要来追求真理。那个心灵原来原文是圣灵，那个诚实原文是真理，其实就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来追求真理。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你无论在哪里，在山上，在那现在比如说教堂拆了不让你去里边聚会，一样可以敬拜神，公园里，街道上，那个家里边，地下室，哪儿都可以，但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人呢经常会跟你一些争论，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家里有太太给一个人理发，一个北大的一个人，特厉害，那人在法伊斯那块是一个实验室里边的，他到我们家里来给他理发，因为我们基督徒嘛，就是免费理发来，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个你太太去教会，你怎么不去呀？他说我不信。你为什么不信呢？我跟你讲讲怎么好。还没等我们说多少呢，哎，他来劲了，但是大放厥词啊，这头教我知道啊，历史上十字军屠杀什么什么，那是太残忍了，这个残忍宗教我怎么信？他跟你说一大套，还挺有知识，他读了好多可能那些书，他就专门挑那些搅和那些事说。但你比如说我，假设我的当时那个知识不太充分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读神学院呢，我对十字军东征那段历史不是太特别的明确，也真给他唬住了。你有些细节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然现在我可以跟他来理论，但是我也不跟他争。不管怎么说，他就开始跟你讲一些他认为是道理的东西，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事情。如果是被他抓住，然后争下去，就会不欢而散，最后什么效果也没有。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我们强调的就是，这个是个真理。你不理解的时候，希望你用心灵，你用你的诚实，用心灵你来追求，然后用圣灵来带领你。所以跟他讲的还是耶稣基督，还是圣经的真理。当然，最后，我们要想做一个个人布道，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呐。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当然，现在我们一会儿简单说一下，我们为什么叫做基督信仰，是因为我们信仰一位叫做耶稣基督的救主。这位救主本来是神，本来是上帝，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包括我们人类。但是呢，人跟他那个关系断绝了，割裂了。我觉得我们，特别是我们从大陆来的这些同胞们，从小都受那个无神论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那些东西，从小就洗脑子洗坏了。基本来讲，一说这个信仰的事情，马上心里边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情绪，大概是那样子。但是呢，我们要跟人说的是，确实有一位救主，确实这个救主给我们设计了一个救恩，并且他用他的生命和流血牺牲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救恩来实现了。得到这个救恩，就会进入到神的永恒的计划之中去，就在神的永恒中有份了，就是成为神永恒中的一员。要把这样一个救恩的真理告诉别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他说，他也没说别的那些道理，说我跟你讲讲到底哪个佛教好还是伊斯兰教好，他也没讲这些。他说，你就应当信我，这位夫人，你要应当信我。耶稣基督就说，他说，当然他说是要信他，我们也说你要应当信耶稣基督。我们跟别人就是要这样说，这是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传福音的最终的目标。无论是什么，我们就要传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切人生问题的终极答案。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跟我探讨。你比如说，你股票，你投资，你现在亏了，你别跟我说那些，我股票我不懂，你说也没用。但是我说，股票问题，耶稣基督是终极答案。 你说我不是，我是家庭问题，家庭问题，耶稣基督是终极答案。哎，你说我还没结婚呢，我现在就是想找对象，找对象，耶稣基督是终极答案。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耶稣基督是终极答案，因为只有他能够赐人平安，只有他能够赐人生命，只有他能够赐人永生，他能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并且他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来，这就是耶稣自己向我们介绍的，他自己就是这位道路及道路真理生命于一体的，对世人的所有的需求他都能够满足的这位真神。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位真神，这是我们个人布道传福音给朋友讲的时候最终的一个目标。那要想讲耶稣基督，就得对耶稣基督有明确的理解。下面这些呢，我们就等于说回顾一下，知道的早就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你大概理解一下我们讲主要是什么。我们要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明确的理解才能讲给别人呢。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呢？耶稣基督首先是上帝要救赎他创造的人类，离他越来越远的人类，要把他们救回来，有一个计划，耶稣基督是个计划的核心。同时耶稣基督用他的牺牲彰显了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是彰显神的爱。他怎么样来救人呢？他是神，他生成为人到世界上来，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他用牺牲的方式来证明神的爱。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了，他没有罪，但是呢，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置于死地，他又不反抗，他是神又不反抗，为什么？因为他这样舍了生命，就把我们世人所犯的罪都付清了，这个代价都付清了。同时呢，他三天之后又复活了，这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前一段在那个读完团契那边看了那个重审耶稣、重审基督那个电影，就是你无论是多么理性的人，多么那个抗拒的人，如果你真诚地面对事实的话，你会知道复活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相信一位复活的主，他赐给我们生命，所以他真能赐给我们生命。并且还有一件事情现在还没实现呢，就是耶稣基督将来他要再来做王掌权。这件事虽然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确定他一定会实现，因为是圣经说的，圣经说以前要实现的都实现了。同时这位耶稣基督也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抽象的一种心灵的寄托，或者是一种那个理念，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神，他真能帮助我们，和我们同在，保守引领我们。所以让人都悔改信主，把人带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这是我们个人布道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榜样。我们看看说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榜样，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示范，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学到手，我们从耶稣基督的那个每个特点里面，我们去领会，让他能够变成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也变成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美好，你不单你把真理赐给我们，你不单你把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你不单你为我们的生活中提供各种各样的需要，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满足和供应，你不但让我们生命更有意义，你还教我们怎么样传福音，你不但赐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完成这个大使命。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你亲自把一个活生生的美好的榜样显示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来学习你，都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勇士。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